个小伙子说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要收留那个囚犯呢？谁知道他的人品到底是怎样的？这么做太不明智了。那人回答说，我的孩子，耶稣基督爱那些做了错事的人，而且帮助他们，我们是他的门徒。夏天，我和主人一起把牛赶到山上，住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屋里。在山上宁静的生活里，我的心得到了医治。虽然我是个坏蛋，他是个好人，可我们欣赏到的美景都是一样的。长在山坡上的花朵是一样的，日落都同样精彩美丽，清晨都一样万里无云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因此我也开始思考上帝，但是我主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最后病倒了。他去看了医生，但医生什么也做不了。我照顾了他一年，他的儿子也常常回来看他。他去世之后，我就又变成独自一人。在他离世的那天夜里，他就像我的妻子那样对我讲起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也说上帝会饶恕我。就这样，我失去了唯一的朋友。尽管他的儿子对我也很好，他的儿子现在是个有钱人了，他把牛卖掉，把这个小屋送给我住。我就买了一只山羊和几只母鸡，收拾了自己的几样东西搬到这里，从此就住了下来。我现在只剩一个朋友了，就是城里替我销售木雕的店主，当然还有你这个小朋友。他有时候把我两个儿子的消息带给我，他们长大了，成了好人，也很有成就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生意人。他们不知道我还活着，这样最好。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，我的名字只会给他们带来羞辱。但是通过我主人和我妻子的话，我也渐渐相信上帝是慈爱和怜悯的，相信他饶恕人的错误。我无法去补偿那些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，但不管我怎么样，我要努力工作。我现在攒下的钱和我当年偷的钱差不多，等到我攒够了钱，我就要找一个真正需要用这一笔钱的人，或者用这笔钱做点事情，用这样的方式偿还我的债务。你刚才说没有办法重新开始，你错了。我做的错事比你多，我遭受的苦难也是你这个年纪的孩子无法理解的。但是我相信上帝饶恕了我，我现在用每天的努力去偿还自己所欠下的，努力按照上帝的话生活。我所能做的就这些，这些也是每个人能够做的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事情交给上帝。山羊走过来，把棕色的头放在老人的膝盖上，他用头顶着老人腰间的衣服，提醒他挤奶的时间到了。吕西安说，我得走了，但是我会记得你告诉我的事情的。吕西安慢慢地往家走，一边想着老人的话，我现在用每天的努力去偿还自己所欠下的，努力按照上帝的话生活。关于这些话，他想了很多，连在竞赛中获胜的问题都变得微不足道了。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那么在意获胜了。他的确不可能让达尼的腿变得和从前一样，但是总有一天他会有机会为他做一件大事。至于老人所说的第二部分，他至少能够努力成为一个好孩子。譬如说，妈妈因为木雕摔碎了而那么难过，他可以让自己勇敢一些，让妈妈看到自己其实并不在乎，这样妈妈就会开心一些。吕西安走出树林的时候，看到自家木屋的窗户中亮着橘色的光芒，闪耀在夏日的黄昏中，温暖又亲切。蟋蟀在田里叫着，刚刚割下来的干草闻起来甜美清香，月亮悬挂在黑黑的松树梢上。就像老人所说的那样，吕西安明白了，不是只有好孩子才能看到漂亮的夜色，坏孩子也一样。 他轻快地跑上木屋的台阶，亲了一下正坐在阳台上等着他的妈妈，愉快地说：妈妈，我饿了，你给我留了晚饭了吗？他狼吞虎咽吃饭的时候，抬头冲着妈妈笑了笑，当妈妈也冲着他笑的时候，阴影从妈妈的眼中散去了。安妮特的希望。第二天一早，太阳把达尼唤醒了，他躺了几分钟，努力要想起今天会发生什么大事。他不久就想起来了，从床上坐起来，大声地叫安妮特。他喊道：安妮特，快起来，我要去看你得奖，把我最好的黑天鹅绒西服、绣花的吊带裤子和马甲都拿过来，快一点。安妮特躺在楼上自己的床上，假装没有听到他的叫声。后来他坐起身来，有些烦躁地大声说：达尼，安静一点，我能不能获胜现在根本不知道呢，再说现在穿衣服也有点早，爸爸才刚刚起床呢。达尼叹了口气重新躺下来，但是他非常的兴奋，忍不住想要说话。他把小猫克劳斯拖到床上，冲着他雪白的耳朵嘀咕了起来。达尼低声说：克劳斯，我今天要坐推车出去，我要去看所有孩子的手工作品，但是安妮特做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，我要看着她得奖，我还要使劲地给她鼓掌呢，我还要穿上最漂亮的吊带裤子。克劳斯打了个哈欠，达尼也打了一个哈欠，毕竟现在还是清晨。等到安妮特准备好了要下楼的时候，她发现达尼和克劳斯都蜷曲着睡得沉沉的。一个半小时之后，他们出发了。爸爸推着车子，安妮特走在爸爸身边，心情有点沉重和烦躁，甚至觉得有些悲伤。达尼不明白，在这样一个早晨，安妮特为什么呆呆的又有些难过呢？太阳在照耀，小河的流水闪着亮光，安妮特要赢得竞赛了，大家都应该非常高兴才对。况且达尼在腿疼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觉得悲伤或烦躁。达尼突然问：安妮特，你是不是肚子疼呢？安妮特回答：达尼，我没有，我怎么会肚子疼呢？达尼解释说：我就是觉得你好像肚子疼。哎，安妮特，你快看，我鞋子上有一只蓝色的蝴蝶耶。但是安妮特没看那只蓝色的蝴蝶，她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，只是继续盯着路面往前走。安妮特到底是怎么了？等他们到了学校，学校的教室已经挤满了人，课桌都摆放在教室的一边，孩子们的手工都在长长的桌子上摆出美丽的造型。妈妈们、爸爸们、叔叔们、阿姨们和祖父母们满脸都是赞赏，绕圈参观着。孩子们一边互相推挤在一起，一边指指画画，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喜鹊。编织台上放满了颜色鲜艳的手工编织品，刺绣台上的绣花围裙和腰带令人眼花缭乱。接下来是男孩子们的手工作品台，上面认真排列着木雕和木刻作品。邮递员的儿子皮埃尔站在自己雕刻的小熊墨水瓶旁边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充满自信。皮埃尔在自己的木雕上花了很多功夫，想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头熊。他的功夫没有白费，熊的口鼻略略的弯曲，腰的一侧比另一侧更胖一些，不过它看起来的确还是像一只狗。对于皮埃尔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，已经雕刻得相当不错了。皮埃尔是个温和的男孩，每当有朋友过来拍拍他的后背说干得不错，他就会脸红起来，把头偏向另外一边。他对自己的小熊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当妈妈走过来的时候，他抬起头骄傲地朝妈妈笑着。吕西安也到了，由于他的妈妈很忙，没有从山上下来，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四处溜达着。他板着脸盯着皮埃尔的墨水瓶看， 心里把那笨重臃肿的熊和自己轻巧灵动的马儿进行比较。假如不是发生了意外，孩子们现在就会围在他的身边，而不是皮埃尔的周围。皮埃尔聪明，长相英俊，擅长体育，现在又要获得本该属于吕西安的奖品了。吕西安心里对皮埃尔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和愤怒，他离开人群，跑到一个角落独自站着，伤心地看着人们。安妮特被一群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朋友们包围着，却一反常态，一言不发。有人猜他会获得优胜，还有人说马塞拉或珍妮会赢得竞赛。很多人来来回回地看着，比较着，还有很多人凑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。平常十分健谈的安妮特这会儿却什么都不说。达尼紧紧拉着爸爸的手，蹦蹦跳跳地认真审视着所有作品。他经过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给他让路，向他问好。看完了所有的手工作品，他站在了长桌子的尽头，紧靠着安妮特的参赛作品。这样等到了宣布获奖者的时候，他就会在最佳位置上。他还是个小男孩，露在桌子上面的只有一双圆圆的散发着焦虑的大眼睛，和一头既浓密又杂乱被太阳晒成浅黄色的头发。教室的门被打开了，原本叽叽喳喳的人群突然间安静了下来。巡视员从湖边那个城市赶来的那位大人物要开始评判手工作品了。这个个子高大的男人缓缓地四处走动，不时拿起这样或那样作品仔细地检视着。孩子们和家人们都静静地靠墙站着。巡视员对每一样手工作品都赞不绝口，还对其中很多件作品大加赞赏。他说自己早就知道要参观一个精彩的展览，现在发现果然不虚此行。他看了堆在教室远处桌子上的练习本，还评论了孩子们的功课。大家都能看得出来，他是个很有耐心的好人，就是有点太有耐心了。所有的孩子们都迫切地想知道谁会获得竞赛优胜奖。巡视员决定先评判女生组的作品，他先拿起马塞拉织的花边认真审查，接着又拿起安妮特织的平针毛衣来回翻看。教室里一片寂静，突然之间有人打破了教室里的寂静，一个清脆的声音说，这是我姐姐织的。这个高个子男人吓了一跳，转向桌子的尽头，看到一张小脸正迫切地仰头望着他。在那一瞬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想到了一棵在阳光下抽枝吐芽的山毛榉树的幼苗。高个子巡视员严肃地说，你姐姐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。达尼急切地问，我觉得她是最漂亮的一件，你觉得呢？教室里所有的人都在听他讲话，可是他根本不在乎，他唯一在乎的就是安妮特能够获得优胜。其实高个子男人在达尼说话之前就已经做出决定了，他笑了起来，他说，是的，我也这么认为，我认为这一件是最好的。达尼借着拐杖的力量一下子就转过身来看着姐姐。由于达尼刚才做的事情，姐姐已经满脸通红了。达尼欢呼起来，安妮特，你获奖了。教室里的每个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，并且热烈地鼓起掌来。